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股市、债市、汇市、楼市四大皆空，中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靠史诗级刺激措施提振的中国股市，新年前后呢大幅回落，专家预计当局将不得不做3000点保卫战的长期准备。标志经济增长预期的10年、30年债券收益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反映市场对经济复苏空间的质疑在不断加大。人民币跌跌不休，离岸人民币汇率跌破 7.35 心理大关，预示近期乃至年内呢还将继续保持跌势。房地产市场危机进入第三年，中国百城二手房价格环比呢继续下跌32个月，去年全年累计下跌了 7.26%， 累计跌幅呢较2023年继续扩大。股市、债市、汇市、楼市全部被看空，那么中国经济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呢？习近平坦言，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那么中国能否顺利走出经济困局？好，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播好，贵宾好，观众们好。
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
主播好，文先生好，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股市、债市、汇市和楼市四大皆空，那么中国经济出现了所有指标都不景气的这种罕见的现象。人们常说股市呢是经济的晴雨表，但是股债汇楼这些市场指标的表现具体是如何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预期，普通人恐怕还是不得而知。我来请教，首先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啊，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对，这个四个市场那个对经济的那个景气呢能够提供很多的信息的。那么股市呢主要是打一个时间差，就是说你现在买那个股票，你的预期呢是这些企业表现很好，那么以后那个盈利会增加，所以呢大家都要去买这个股票，那么这个股票的价格就会上升，那么作为股票的指数，股市就会上升。那么如果股市的这个指数在下降的话，那就大家不看好未来，那么所以股市的指数下降，那么就表明大家对未来是比较悲观的，这是第一。那么在这个对景如果市场对那个未来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就大家要投资的话就转到那个所谓债券，因为债券呢它那个特别是国债什么的，它那个因为有固定的那个面值，然后有固定的利息，所以呢就没有什么风险嘛。但是如果那个国债的收益率在下降的话，那就说明大家对那个未来也是没有信心。那么房市也是啊，房市现在因为中国的整个一个体制是歧视农民、歧视农民工，其实本来呢中国的这个房市啊，它的最大的接班人就是接盘的人，就是源源不断的从农村来的人。那么中国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你有半个脚已经跨到城市里面的农民工3亿左右，还有5亿多那个农村人口，所以呢说起来差不多有9亿的人还没有真正解决城市户口。但是呢现在这个体制是歧视，那么所以呢农民工正在越住越好嘛，就是纷纷的回乡去了，农民更加不好说了。所以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现代化其实主要应该是认为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现在有一个逆城市化的一个过程。那么最后是这个汇率的问题。汇率呢实际上作为定义来说啊，就是说人民币如果买一个美元的这个价格越来越高，也就是人民币在贬值。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去买一个美元的这个价钱。所以呢现在这个离岸的那个 汇率在那个上升，也就是说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所以你要付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去买一个美元的这个啊。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全世界不看好这个人民币嘛。所以如果前一段时间有些国家有些个人他持有人民币的话，他现在就把它抛出去，那么就换美元，那么大家都要换美元的话，那么人民币就贬值了。所以呢，这都说明这个中国经济情况是非常不好。
那么中国官方经济学家还有一些看好中国经济的舆论就认为呢，说股债汇楼这个市场是无常态的，他们的表现并不必然就指向经济的悲观预期，比如像人民币汇率呢，它的起伏有时还有金融当局的这个战略考量。目前欧元呢、日元呢、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也在跌跌不休。那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李先生啊，李恒清先生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出现股债汇楼这四大交易市场的二三十年以来，这个四大皆空的现象多不多见？市场全部被看空，这意味着什么呢？
刚刚您提到啊，这个股债汇这个三个市场呢，它没有常态，这个是一个就是一般性的一个结论。但是哈、啊，在就像您刚刚谈到啊，在这个三个市场当中，这个四个市场包括楼市啊，四个市场当中呢叫四大皆空，实际上是四大皆跌，四个市场皆跌的这种情况确实非常不多见，或者是还没有发生过四个市场全垮。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像现在呢，楼市啊，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啊，基本上都是涨涨涨。这个涨的基础啊，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个土地稀缺、楼市呢只涨不跌这个神话之上。哎，它呢是，但是呢，因为呢，在过去的这个三十年当中啊，这个中国的过度的建设。另外呢，人口呢又趋于呢现在在逆转人口的趋势，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现在老龄化使得需求啊不再持续了，哎，所以呢楼市啊在过去二十多年当中啊又占到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呢是20%到40%。我为什么这么大的线啊？就是从这个建筑这个行业，楼市楼房建筑这行业啊占 GDP 20%，但是它呢是占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财政收入啊，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现在占到40%。哎，结果呢，它突然呢就熄火了。熄火了以后呢，实际上很多的投资啊，还有这个转移支付啊，各方面呢也都熄火。所以呢，在出口呢又受到了阻击。所以目前来说呢，中国制造 2.0 应该说呢，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危机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要靠它来。这个支撑啊，现在的所谓股市、汇市，哎，然后这个债市，这个呢，这个压力呢是非常之大，所以大家呢不相信了。那这个债呢，其实早都是过度的发行了，从中央债到地方政府债，而且呢，地方政府债啊，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还的，所以现在这种状态啊，现在是什么？就是说债务呢是过度发行。那现在呢，老百姓呢也对在未来呢能够通过购买国债最后呢收到一定的收益呢感觉到呢非常的没希望。实际上呢已经进入了一个状态，就是谁敢买，所以这样的话才会造成啊所谓现在看到您提到的这个四大皆空的这种状态。
好的，刚才两位专家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这个看法。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Empty Cicada 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 Twitter 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小学毕业的习近平怎么会搞经济？ Yusen Wong 说，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改革的问题。温家宝曾说过，不改革政治制度，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会付诸东流，一针见血，不幸严重。Boyonet 说，中国2000多年独裁传统是中国现在的结果，叛明君叛清官，最后只能人尽相识。 地狱天使，说习主席，你不是自信满满的说中国所有老百姓都已经小康了吗？你的2025年新年贺词不是说中国经济迅速回暖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说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和问题？你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别再装腔作势要面子了，你的脑子里只有不断的反腐和自己的地位安全，怎么能搞好经济呢？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习近平坦诚经济出现了问题，但是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新年贺词中呢，都把导致经济困境的这个原因说成一是国际环境出现了变化，二是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来请教文教授，您怎么看中国经济问题的这个深层原因？仅仅以不利的国际环境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不可避免，能否解释得通当前的经济困境呢？
这个国际环境这个转变呢，也是跟他自己所作所为有关系的，因为他一上台，那个就讲那个中国就是要搞那个中国模式，而中国模式呢，就是要由党来决定一切的决定性的配置资源。那么这个跟这个18届三中全会，这个全会的公报还是他读的，要有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这个人上台就意味着改革已经终止，然后接下来他又推这个国营企业要做大做强什么什么的，那么就倒行逆施了。所以呢，国际上就觉得哦，我们上当了，我们本来是帮中国，希望中国通过经济改革能够导致政治改革，那最后融入全世界了，你现在完全要搞一个党国。那么然后他又带头每个几个星期几个月就要学那个共产党宣言，所以这个国际上的环境啊，这个没，实际上没有那么傻的，就是我要配置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又把我自己消灭，这不可能。所以呢，这是国际环境，国内的环境呢也是他自己搞成的嘛。因为本来改革党内还是有改革派把这句话就是有市场的决定性配置资源放到这个决议里面，那么也是呼吁全党全国要去落实这一点，对吧？尽快的把要素市场发育出来。结果他出来以后就到处都讲底线底线底线，什么东西不能碰，什么东西不能碰。那么这个改革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就在他的任期之内没有任何进展。所以我觉得老百姓在奔，他们也能体会到现在这个改革已经死亡了，而且都在倒退，对吧？所以呢，怎么会有信心呢？国际上也没有那么傻的一个国家继续来帮助中国，要么就是俄国，这种本来就是一个怪胎，所以两个怪胎结合在一块儿。我觉得老百姓很好，他们现在对那个经济没有信心，就是说明他们已经觉悟过来。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是讲究顶层设计的。正像刚才文教授所说的那样啊，从他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呢，他就不断地加大经济左转的步伐，包括进一步国进民退啊，加强对民企监控啊，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推进全面富裕和财富的第三次分配，直至3年动态清零，大批中小民企倒闭，企业供应链遭到严重破坏。我来请教李先生，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政策呢，应该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境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应该说呢，叫难辞其咎。他因为呢，这个经济发展啊，它有自身的规律。他一个经济呢，如果能够起飞啊，用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啊，一个是投资，一个呢是投资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企业家群体。当几个要素啊都聚集在一起了以后呢，这个经济呢会发展的。那它呢是靠自身的这个市场运行的机制啊，就会让它变。但是呢，这个民营经济啊，民营经济实际上是从改革开放开始了以后，从7、8年以后才开始呢这个产生。应该说呢，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它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所以我们老说啊，这个叫民营经济呢，是这个5、6、7、8、9。其中呢就是说呢，它对 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啊超过了50%，给这个贡献啊超过50%，对那个民营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呢超过60%，
嗯，
固定资产投资啊什么各方面呢也超过了60%，高科技企业啊占比超过了70%，城镇就业超过了80%，创新这部分民营经济啊创新率达到了90%，在中国范围内。所以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啊，而且呢是民生的一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现在政府呢反而呢不仅不来支持啊，反而呢要进行打压。那为什么呢？因为民营经济发展了哈，他们认为就不好管了。民营企业家们有钱了哈，就不听话了。
嗯，
比如像什么马云呐、啊，像柳传志啊，像俞敏洪啊，他们就公然的敢于批评政府了。为什么要批评政府呢？因为政府不作为或者是乱作为嘛。那民营企业家们最后呢站出来呢，针对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针对他们行业的利益呢发表观点。哎，这时候呢，这个党的领导呢就不能够接受了。所以他要做什么？他就直接把党支部建在公司，建在民营企业家当中，现在甚至建立到外企当中，然后要加强监管，甚至直接干预、关停。哎，这些呢，像比如教育培训机构啊，整个产业都被干掉了。所以应该从这块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在资源上啊，向国企倾斜。所以实际的效果，最后的效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逐渐的呢，变成了一个转向了这个计划经济的方向。而现在就变成了逐渐要走向一个民不聊生。所以您刚刚提到的四大皆空，也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
好的，
所以我说习近平啊难辞其咎。
好，我们来继续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MyGist 红杏出墙，他说结政在于那里出了一个当了皇帝并想世袭的独裁者，他是所有问题的根源。轻松 talk，现在世界经济基本上是依托于建立在讯息高速通路上的全球化经济，那讯息自由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死穴，这个讯息自由的死穴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上限。自由黎叔说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这话跟艰难探索一样，都是问题是你们的，但困难是老百姓的，你们探索了一下，老百姓就艰难了。但是我们也有不同看法。一位叫蒋6666说看空又不是头一回了，年年看空，现在呢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另外一位叫 A wise man sees the world 说当今哪个国家经济能有中国好呢？我们现在呢，我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啊，就我们刚才有两个不同意见，这位网友他们的看法呢，简要评论一下，就是说呢，他们不赞同啊，绝大多数啊网友们和两位专家的看法，认为呢，这个看空实际上是你们看空，中国并不空。哪个国家的经济能有中国好？文教授，您怎么看这些不同看法呢？
不同的看法很正常啊，这个民主社会，一个民主的世界也欢迎这个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就要摆事实讲道理，是吧？那么中国变成世界经济老二是从2011年开始的，对吧？那么甚至有的人认为更早，因为用那个购买力评价什么的，甚至都有认为中国在2014年、2016年不同的年份，中国早就已经超过美国了，中国现在是世界老大了，对吧？那么不然现在那个中共的那个第一把手又出来说经济有困难了，那么然后呢，中国呢始终从那个官方的汇率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呢，现在其实跟那个美国的差距在拉大，这也是事实。那么所以就要请问，就是说本来中国是每隔一两年就超过一个老牌帝国主义、老牌资本主义，对吧？从意大利、那个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然后呢，本来是说我们马上要超过美国了，但是现在又遥遥无期了，那么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说， 如果这些人是党站在党的立场上，那么他们应该问一下，党在2012年、2013年已经通过决议，要有市场来决定性配置资源，怎么就变成了由党来决定性配置，甚至由个人来决定性配置资源了呢？这个是符合你自己党的决议吗？对吧？另外，农民工在回乡，那个小白领在那个失业，那个农民现在是很困难，这个也是事实呀。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人还是应该回去好好的看一些理论，看一些自己党的决议，看看这个十多年来在习的领导之下，中国到底在干什么。
好，
我认为是这样。
好的，李先生。
我想啊，这个文教授已经讲了哈，但是这其中还有一条，就是我觉得这两位呢，可能没有生活在人间啊，因为呢，你感同身受嘛，你周围的这个民众收入是低了还是高了，哎，就业的情况是好了还是差了，对吧？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你可能不太了解，或者呢，你故意要这么去讲，所以呢，另外呢，如果出国去看一看。你就知道周边的国家哈、啊，其实现在比中国好得多。那像我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比中国好得多。
好的，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啊。我呢可能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了。啊，一位叫 JL 说，中国终究是步入了苏联的后路，军备竞赛，此举将对已经全面崩溃中的中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为继续中国社会的运作，中国地方政府2024年发行债券达 9.8 兆人民币，创空前纪录。如此庞大的资金来源，无疑是中国老百姓的存款，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储户银行取不出钱，而导致社会事件。于次郎，如果此时此刻中国政府还在寻找经济哪里有问题，那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泡沫永远都不可能有缓解的那一天了。因为在树林里还找不到树叶，就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Bonsi 说，大陆目前的成本并不低，算上税收、地皮还有隐形，指出啊，比如官员打交道、资本逐利，越来越多的商家都觉得在中国做生意事情多、风险大、无利可图。习近平，我们看到他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呢，提到了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一些新情况，其中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挑战，有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轻描淡写之后呢，他说风风雨雨是常态，这些困难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请教文教授，您如何评估当前中国经济的困难究竟有多严重？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可不可以像习近平那样轻描淡写、漫不经心呢？文教授简单说一说就好了。
我觉得绝对不可以，所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站出来了嘛，指出那个中国经济的现状以及它的根源，但是往往这些经济学家的这个声音就给封掉了嘛，这也是说明这个党是如何的害怕真理。
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呢，对于习近平这种轻描淡写不以为然，认为习近平你应该说实话，如实面对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螺旋。请教李先生，结合您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以及综合国外经济学家的看法，那么您认为这种股债汇楼四大皆空的危机会不会让中国深陷啊，用他们的说法呢，叫通货紧缩螺旋，中国需要多少年才会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呢？
应该说啊，现在呢，这个通货紧缩呢，已经不是风险了，而是现实。哎，习近平呢，第一呢，他不懂这个通缩是什么样啊。刚才这个有位网友说习近平小学生啊，但实际上呢，习近平不是小学生啊，习近平跟我是清华化学化工系的，是一样的。当然他是工农兵学员了哈，但是他是上过大学的。但是呢，他不懂这个经济也是现实，你不能要求每一个领导人都懂经济嘛。但是呢，他不应该用独裁的这种方式，最后把整个中国的结构呢都变了，政府的决策结构都变了。所以呢，这个通缩呀，他曾经说啊，通缩有什么不好？其实通缩呢，这个非常不好，它是在结构上哈，在摧毁了整个一个国家的经济，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最重要的是恢复信心。 所以呢，像日本呢，曾经发生过的，就失去的30年，从1990年开始啊，有失去的30年，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经济的结构性上的这种摧毁，所以呢，大家呢都这个整个经济呢，国民经济在一个低效，在一个低效的低速上、低水平的一个状态上呢发展，所以中国呢现在呢很快，甚至呢要比这个日本呢失去30年呢可能还会长。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大家非常揪心，不是担心党国的 GDP， 而是担心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后续的民生如何度过。
好，节目最后呢，我以我们观众朋友们的几个网评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二百斤说，中国过去一直以政府投资及房地产来推动经济发展，现在中国政府深陷债务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当然陷入衰退而不可自拔。于次郎，认清现实吧，现在是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选择机会，而中国则是在等待机会，这就是差别所在。三少爷，习主席最关心的是地位安全、政权安全，而不是经济。杜三元说，中国经济眼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消费需求完全窒息，年轻人失业严重，因为企业外移、倒闭，劳工失业，无力偿还房贷、信贷等等，导致银行呆账不断扩大，金融风险必然升高。好，我们感谢文冠中教授和李恒清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